丑闻引起轰动，日本揭露北京黑幕，小泉一句霸气 KO， 莫斯科惊爆谋害，俄国参谋本部中将被炸毙命，泰柬24号恢复谈判，泰国外长话上次协议太过匆忙，南京博物院再掀风波，前院长被实名举报盗取国宝，火爆了，习近平罪状清单桥段网络传到飞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每日要闻。中共为了报复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论，从上个月起大动作要联合国官方和会员国选边站，引发各界议论。对此，日本媒体周刊邮报22号独家披露日本前大使被北京监听的过程，质疑到底是哪个在度逆时代而行。报道指出，日本前驻中国大使垂秀夫去年接受文艺春秋月刊专访的时候提及，自己在2021年春节期间在大使馆附近的日本料理店举行宴会的时候，北京国安人员提前到场，装设了监视器和窃听器的过程。这家日本料理店老板亦证实了这个监听行为。他说，当时正值2021年春节旺季，中共公安在包厢装设监视窃听设备，事后才得知包厢里面的客人是日本大使。店里面的员工还告诉他，我们被迫签署保密承诺文件，若果向外界透露中国窃听行为，将会面临逮捕。日料店老板回忆说，员工告诉他，中共公安原先查睇下预定包厢之后，以不方便设置设备为由要求换包厢，接着在新包厢装设监视摄影机和窃听设备，甚至有人潜伏到地下室空间直接监听包厢对话内容。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徐秀夫得知这件事之后将他列为机密，并且上报外务省。但徐秀夫在2023年12月结束任职回国之后，随即披露这个机密情报，令到大使馆非常震惊。目前这一篇报道仅为系列报道的上集，文章最后共讲明2026年1月初还会刊出下一集。无独有偶，日本数位创作者小原惠文22号在 Facebook 发文分享一段影片，是曾经担任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咨询顾问的大野宽文分享自己访中期间曾经碰到中共政府为他精心准备的粉红陷阱，令到他对这样东西感到不寒而栗。大野宽文回忆说，有一次他回去在中国入住的饭店房间，一开门就看到有一位女子坐在里面等他。更加令到他惊愕的是，女子日语相当之流利，外貌还和他喜欢的女演员生得几乎一模一样。大野宽文直白地说，联合国上司多次翻出过往实际案例向他警告，只要吃了中共政府的饭后甜点，即是美人计，下场就是后面成世人变成对方的奴隶。所以当他真的碰到这件事，真是非常之惊青，所幸最后全身而退。小原惠文亦都在贴文补充指出，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生前其实亦都碰到过类似的事件。某次访问中国期间，安倍晋三被中共政府安排一班美女招待，被他当场拒绝，没想到竟然被误以为他兴趣不同，改为安排一班靓仔程度可以媲美时下偶像的美男子去做招待，最后又被他强烈拒绝才作罢。在外交方面，即使中共对台施压，对日强硬，但日本媒体指出，国会议员仍然密集访台。据报道，日本众议员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目前正在台湾访问，在22号和赖清德总统会面。另据台湾外交部信息指出，从现在到明年初的新年期间，访问台湾的日本国会议员人数大约达到30人。日本国会议员一连串访台行动可以被视为日本重视日台合作的具体表现。一名资深保守派人士指出，我们需要以坚定的态度面对中国。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22号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再次刷新达到 73%。 是上任以来的新高。近日中方再次要求高市撤回涉台言论。自媒体务卑科技转发一条影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公开记者会上就被问到这一题。东京新闻的知名记者望月抛出了一个极其刁钻的问题。中共那边要求撤回高市首相的发言，说这个是日中关系紧张的根源。大臣你看这件事是不是极度困难了？小泉进次郎想都没想就直白地说，与其说这个很困难，不如说根本没有撤回的必要，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对此网友热议说， CCP 现在就是三招杀手锏，一哭二闹三上吊，都发了几次最后通牒了，后果是什么呢？断交吗？有种就断啦。简短一句，铿锵有力，令人敬佩，认知和智商完全在线。再看看任何一个中共战狼，真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说不断加强对中防卫。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小泉进次郎21号前往长崎县佐世保市的陆上自卫队商铺驻地，视察离岛防卫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小泉还亲自坐上两栖装甲车 AAV7， 确认其机动性。小泉向媒体表示，鉴于日益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卫体制是紧要的课题。另外，小泉定在22号在长崎市访问30重工的造船厂，出席新建造的海上自卫队最新最上级护卫舰落水仪式。这只护卫舰的性能提升型已经在澳洲海军新型舰艇引进计划中被列为共同开发的基础。观众朋友，今日是冬至，就是冬天到了，现在是冬至后的19。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话，气为血之髓，气如果足够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累啊，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跟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够有关。想要从根本上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养补气，提升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也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的质量，令到我们睡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即刻登入健康网站看下详细的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下面是另一个新闻内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22号经传高阶将领被谋害的震撼弹。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参谋总部行动训练局局长、陆军中将萨尔瓦罗夫在莫斯科南部因座车爆炸丧命。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佩特琴科证实，一个不明爆炸装置被安装在萨尔瓦罗夫的座车底部。装置被引爆后，萨尔瓦罗夫因伤势过重当场身亡。俄罗斯独立媒体 The Insider 引述 Telegram 频道 Basa 和 Short 的细节指出，遇袭的车辆是一部白色的起亚休旅车。当时56岁的萨尔瓦罗夫正打算开车出去，部车仅是开了几米远就即刻发生了剧烈爆炸。现场画面显示，爆炸威力集中在车辆的前部，导致萨尔瓦罗夫身受多处弹片伤和骨折，最终不治。报道指出，萨尔瓦罗夫不单止参与过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之前亦曾经投入车臣战争、叙利亚军事行动以及北奥塞提亚和印古什冲突。调查显示，他至少在2020年就拿到案发地点附近的公寓产权。他部车的资料亦都曾经在先前的数据泄露了出来，显示其行踪可能早已经被锁定。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正式将这个案定为谋杀，并公开表示，目前的调查方向之一锁定为乌克兰特种部队策划的袭击行动。美联社报道，在泰国柬埔寨局势恶化的同时，泰国外长希哈萨22号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后表示， 泰柬双方的一般边界委员会将在星期三会面，商讨具体的停火措施。他强调，这次的重点在于确定细节，确保停火协议能够反映地面实况，而且真正有效，而不是仅仅是为了国际压力而做出的公开宣示。针对上次协议的失败，希哈萨解释说，当时的协议是为了确保能够由川普见证而急急地达成，所以缺乏足够的执行机制。虽然柬埔寨近期公开宣称愿意无条件停火，但曼谷方面认为这个只是试图将问题国际化的手段，并未收到实质议案。官方数据显示，过去一个礼拜的激战已经造成双方边境超过30人丧生，更加是导致超过50万平民被迫流离失所。美国国务院21号发布声明，呼吁双方结束敌对行动，撤出重型武器，并且清除地雷。除了重启谈判，地雷问题亦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泰国海军21号证实，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前线误触地雷重伤，泰军指控柬方蓄意迷设新雷。泰国外交部表示，东盟观察团已经确认发现新埋设的地雷，将向柬埔寨及相关国际组织提出抗议。南京博物院文物流失案再掀风波。12月21号，该院退休职工郭礼典实名举报，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步平大规模盗窃、走私故宫国宝文物，并且行贿江苏省相关领导当保护伞。郭礼典在实名举报中说，徐步平任职南京博物院院长期间，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擅自撕毁文物保管箱上边的抗战时期的封条，拿出了大量珍贵文物。接下来，他指使鉴定专家将包括故宫文物在内的馆藏文物鉴定为赝品，然后销售给自己主管的江苏省文物商店，再转手食价，从中谋取暴利。郭礼典披露，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徐步平先后将多件书画赠送给国家政府领导，包括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江苏省反贪局局长韩建林。郭礼典说，自2008年起，南京博物院40几位职工曾经联名举报多次，但由于行贿对象太多，背后势力过于庞大，最后竟然石沉大海，不了了之。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上述事件揭露之前，中国近现代著名收藏家庞来臣后人1959年捐给南京博物院的137件文物中，早前被发现有5件珍品不翼而飞，近日竟然出现在一场艺术拍卖预展中，其中包括明代仇英的名作《江南春图卷》，股价高达8800万元人民币。在捐赠的收藏画作中，已经有5幅作品被南京博物院鉴定为赝品而被处理。上述事件持续引发舆论热烈讨论， S 平台上网友个个在留言说，共产党都是盗贼起家的，他们都是涉国大盗，南京博物院监守自盗是共产党组织的一个缩影，他们最怕的是暴露财产，共产党政府不会彻底去查，最后亦就是找几只替罪羊。中国的流失文物绝大多数就是中共自己卖的，还有需要高官领袖和他们的二代三代巧取豪夺，从中国握走抢走带了去国外。近日台湾相声演员王日豪影射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栋笃笑，火爆了海外中文网络的社区，从 S 平台到 YouTube 这个桥段的转发量超过800万。网友说，他是20年来对习近平最精准、最犀利、最大胆的点评。在影片中，王日豪说，现在的事看今朝，在西方有一东方大国，这个时候观众席上边开怀大笑。埋伏笔的那位演员立即就说，地理位置太乱了。接着王日豪力数中共20年来的怪现状和习近平执政的不作为之举。他说，这个人身高大约1.78米，大背头、小眼睛、短颈、蒜头鼻，身形肥腾腾的，貌似维尼，自称力大无穷，能够担200斤麦10里山路不用换膊头，又聪颖过人， 既然以小学毕业的学历呢，凭着农学论文取得了法学博士。自从大权在握呢，即刻倡廉打贪，整肃清洗异己，再在全民人大那里改宪称帝，从此并有天下定于一尊。只是因为越亥年间强推国安恶法，导致香港叛变，反送中运动百万香港人上街。同年岁末呢，新冠大流行，圣上亲自指挥封城三年，一人阳性，万户禁足，民生困顿，商旅断绝，百姓不堪，个个攞住白纸以表反意。观其理政以嚟，做清片，保楼市，涨人口，脱贫穷，万般口号政策尽皆烂尾。百年大计雄安新区，千亿投资变成咗鬼城。一带一路设下咗债务陷阱，坑杀友邦不计其数，奉行战狼外交，招致各国谴责排挤，又以民族复兴之名引爆无数粉红荒唐的行为。人心思变，维稳收紧，各种言论审查之下，几千年文明古国若没有拼音缩写，竟然难以成文。以举国之力堵悠悠之口，愚民排外，成就千古一帝。这个正是治国犹如翻大饼，麾下战狼粉红兵，倒车油门总加速，第一傻佬习近平。最后一句终了，全场同表演者同步齐声呐喊。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